祖德流芳远，宗公逝则长。又是一年清明节，中国人缅怀先灵、知恩报本的节日。在我的家乡，一直有办清明会的习俗。在过去的农村，基本上都是合族世代共聚。清明节这天，村村寨寨每个家庭都会在族长的召集下共同上坟祭祖，慎终追远，之后团聚一堂，设宴开席，商榷议事，把盏叙旧，增进亲情。我们这只小家庭从祖父辈就开始迁居到县城，随着老辈人逝去，到了我们这一代，已经多年没有与老家乡亲联络来往。8年前，家族畅修家谱，我才在那一年的清明节有机会回到乡村祖地寻根走访，参加了家族的清明会。那年的清明会，家族举办了隆重的颁发家谱祭祭祖典礼，近200位家族宗亲从4面8方赶来，非常热闹。看着一个个陌生又亲切的面孔，那一刻我才头一次体会到什么是大家庭。在此之前，我从未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就一直居住在省城，从县城祖孙三代的9口之家到省城自己的3口之家，成长的旅程也是离群所居的过程，就像离群单飞的大雁，渐行渐远。在邻里间互不来往的现代都市蜗居久了，有时也会觉得落寞。而在乡村家族的清明会上，突然间发现这个世上自己竟然有这么多亲族，有这么多人与自己血脉相连，大家因为一个共同的祖先而团聚在一起，熙熙攘攘，其乐融融，当时心里颇为激动，倍觉温暖。这种温暖的感受很美妙，世间筹作交友往来，掺杂着是非利害，而清明会上大家聚首的动机纯粹，感念祖恩，和睦亲情，这种发自真心的感恩与关怀，让人心情愉悦，精神舒畅。以利交者，利尽而交疏；以事交者，事清而交绝；以色交者，花落而爱余；以道交者，天荒而地老。基于伦常大道的交往，深情厚谊长久不衰。曾经读过一位作家的散文，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家庭：我最大的幸福是有过5代同堂的人生体验。我出身寒门，学问不及人，权位不及人，财富不及人，只是长者寿，亲人多，叫我哥的上100人，温情满满。长者寿，亲人多，正是中国式家庭人丁兴旺、家道中兴的真实写照。记得去年我生病住院期间，临床病友与我是同龄人，彼此都已年过半百，每天来病房对他嘘寒问暖的亲戚络绎不绝，虽然有些吵闹，但那种温馨和谐的天伦之乐着实让人羡慕。我在查阅家谱过程中得知，我们这个家族在历史上曾有过300余年，历时5代，3000余人聚族而居，同炊共食，不分家的记录。而如此庞大的家族，数100年间，族人之所以能做到和谐共处、共生共荣，是因为 家族有严明的家法家规。在祖先制定的家法中，对族人行为做了明确规范，不质朴，不纳妾，不赌博，不斗殴，不饮酒色，并规定春秋两季祭祀之时，由族长召集族人聚于宗祠，族长当着大家的面对孝悌贤良的族人给予表扬奖励，对于品行不端的族人给予劝诫或与杖击，若其不肯悔改，则交由官府处置，以儆效尤。而位高权重的族长需由家族公选出德行出众的族人担任，秉公办事，率先垂范。家谱中记载，北宋时期，当时因为家族人口众多，粮食不足，当地官府每年都会划拨一定数量的代粮，帮助家族渡过难关。后来家族境况有所好转，族长就主动向官府请求代粮减半。当时有人劝族长可以按照惯例全数接受代粮，吃不完的粮食可以悄悄卖掉，从中获利。族长严辞拒绝说，官府因为考虑我家有数千口人，才用国库粮食恩赐我家，我岂可见利忘义，做对不起国家的事。在先祖拟定的家规中，明确要求族人做到尊朝廷、敬祖宗、孝父母、和兄弟、严夫妇、训子孙、龙师儒、谨交友、连族党、睦邻里、均出入、戒游惰。这些家规条条都是修身齐家的金科玉律，永不过时。在过去的大家庭，家族不仅是族人赖以生存发展的依靠，联络亲情的纽带，也是化解冲突的平台。族人之间凡产生矛盾纠纷，都是先通过家族内部协商解决。在我们家族宗亲珍藏的先祖遗物中，有一张光绪23年族人立下的河西休沐字据。字据的内容是，当时族中两位亲兄弟因为合伙做生意产生经济纠纷，闹至族中，族长召集众多长辈从中调解劝和，并让兄弟俩在族人的见证下立下字据，承诺今后若再起争执，双方便各罚银12两，以此劝诫兄弟俩和好如初。这张河西休沐字据正是族人尊祖训、传家风的历史凭证。防微杜渐，事半功倍。在家庭矛盾产生的萌芽阶段，先通过家族自身的力量去积极化解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不仅促进了家庭和睦，也为促进社会安定做了贡献。家是最小国，国是最大家。千百年来，这种以家族自治为基本构架的社会模式，正是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、中华文明得以薪火相传的关键所在。忠厚传家久，诗书记事长。每家每户都有各自的祖训、各自的家风。清明祭祖，我们能铭记践行祖先遗训，传承光大祖先德风，便是对祖先在天之灵最大的安慰。